是凭着警醒的心，主我们仰望等候，求你的怜悯。我们特别为中国大陆，尤其是四川附近来祷告，主啊，愿你怜悯的手引导这些受伤害的家属们，你自己亲自安慰他们，兴起你的儿女，伸出你爱的手，不只在物质方面来帮助他们，乃是把救人灵魂的福音，神爱世人的福音，你能够传给这些受苦难的人。我们就求主你这样子的恩待，也愿意你借这样的机会，让我们真是有一颗心，我们也悔改来归向你。愿主你赐给中国大陆一个大的复兴领导。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也求你赐福一下时间，我们就要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月实在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月份，你说是不是？那么到这个月到目前为止呢，世界上已经发生了两次巨大的灾变了。那先是5月2号跟3号在缅甸的飓风哈，那个叫做 Nargis， 那个造成死亡人数达到34000人，失踪人数大概28000人。那这件事情也让我想到在2004年12月份的圣诞节以前，有一个很大很大在印度洋的海啸啊。那一次海底的地震高达了9级啊，那所有附近那些国家死亡人数加起来大约有23万啊，这是很大很大的灾害啊。那么就再加上上个礼拜一5月12号就在中国四川汶川的大地震，那有人说是 7.8 级，后来更正是 7.9 级，很大很大的地震。那我是从刚刚有弟兄讲是死亡人数28000，我礼拜四的时候我看上网路看，有人估计是竟然达到了5万，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就是死伤相当的大，损失大概有200亿美元，很大的损失。那这个地震呢影响非常的大，就在地震以后10分钟以后呢，在台湾、在日本、在泰国都感受到那个震动，你就看那个多厉害。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啊，近来在世界上或在美国所发生这些灾变啊，都是非常的大，这种频率越来越多，这种程度是越来越大。那这让我们想到一件什么事呢？想到主要来以前会有许多的灾难，那些灾难发生以前呢，没有人知道的。就像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书信他说，弟兄们，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来的日子，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，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这里说夜间的贼，那就是说事情的临到是事前人完全没有想象到的，如同惨难的妇人到怀胎啊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，就是说那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的。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到神一个很严肃的公义的这一面。那些灾难不错，但我们许多人受伤，我们心里很伤心，一方面我们求神让我们有一个敬畏他的心来看这位公义圣洁的神，我们要有一个 urgency， 有一个这种迫切的心赶快传扬福音，就像当时在挪亚那个时代一样，他叫人要悔改，要悔改啊！求神把这个迫切的心给我们。而我也希望求神让我们看到这些灾难给我们弟兄姐妹有个解悟，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不能有那种平安稳妥的奢望跟感觉，我们不能把我们一生的大事，我们的盼望都放在这个物质的世界的里面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，哦，那是更大的震动啊！那么这被震动就是所有受造之物通通要挪去，使那不能被震动的能够长存。我们就求主问我，让我们问我们自己，到底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的追求是放在哪里呢？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的追求是放在这个会被震动的世界的里面呢，还是把我们的盼望 跟寄望都放在那个永远不能震动的上帝的国度呢？我们所有的投资是放在会过去的一切呢，还是放在永远长存的？我盼望就是每一次的灾难都让我们想到说，这世界一切都要成为过去，没有一件事情我们留得下来的。同时我们求主每次让我们听到或看到灾难的时候，就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主耶稣的日子，主来的日子近了，就在门口了。那今天早晨我就想跟弟兄姐妹也交通到有关于主耶稣再来的事情，我想在这个时候来思想这件事情也是蛮合适的啊。主就借着这些灾难来提醒我们他来的日子实在很近啊。那么我们想我们请大家在翻开马太福音24章，我们刚刚已经读了那些经节哈，我大概把它归纳了一下，用三个动词来跟各位交通呢。那第一个就是说要知道啊，我们读24章马太福音24章32节到33节啊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写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主耶稣说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临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有一些解经家就提到说，主耶稣讲到无花果树嘛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，因为在中东那个地方啊，很多人很熟悉，有很多的无花果树，你看到无花果树呢花嫩长叶的时候呢，那很自然的就知道说啊，夏天很近了。那主耶稣乃是用自然的现象来教这些百姓呢，让他们看说，你从这个自然的现象就应该推论这个属灵的现象。但是我更相信有一些另外一些解经家，就是主耶稣提到无花果树呢是有它特别的含义的。因为大家读圣经就知道，无花果树在圣经里面是特别讲到以色列国来说的，无花果树是以色列国的象征。主耶稣也曾经提出一个比喻，就讲到有一棵无花果树是不结果子的，那个主人呢就来到他的前面，他说，这三年来我到这个无花果树的前面，却看不到一点的果子，他说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地土呢？记不记得这个？那么那件事情其实是讲到主耶稣来到犹太人当中，他大概有3年半的时间在那里服侍侍奉神，把上帝的国带到他们中间，告诉他们上帝国的福音，叫他们要悔改，说天国的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而且主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，许多的 sign 这些征兆都让他们看见说上帝的国是这么近了。但是这3年半主耶稣努力的做工有什么结果呢？在犹太人中间找不到结果，这些人反而气急了他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那就一个很严重的后果，怎么样，就把他砍了。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还行了一个神迹，这个神迹不是帮助人的，不是医病赶鬼的神迹，不是变饼的神迹，不是帮助人的神迹。主耶稣行了一个神迹，就是咒诅那一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，记得吧？过了一天门徒一看，那个树果然就枯干了，就讲到以色列国这不结果子的国家将要受到了一个大的审判。果然不错啊，主后70年以色列王国，这无花果树给砍了，散到世界上各个国家去。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什么呢？32节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，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这棵被砍去，这棵已经枯干的无花果树能够再度的 发任长业，是说出什么呢？以色列复国，以色列复国，以色列复国是在这个世代一个很特殊的现象，很特殊的一个征兆。说到耶稣基督要再来了，人子既鸟就在门口了，而且以色列必须复国，以色列不复国，耶稣不会来。怎么说呢？因为耶稣那个时候为耶路撒冷哀哭，耶稣对这些犹太人说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所以呢，主耶稣就再来以前必须以色列人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以色列要知道他们所定的耶稣乃是那一位拯救他们的弥赛亚，所以以色列必须复国，耶稣才再来。所以以色列复国表示耶稣来是非常非常的近了。阿们，赞美主。你特别注意到上礼拜三是5月14号一个很特殊的日子，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日子啊？对，以色列人建国诞生60周年的纪念，以色列复国60年。有人说一个世代，我们不要去猜主耶稣什么时候来，因为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，我们也不应该去猜啊。但我们却是一个一个警觉性，说主来日子很近了。主耶稣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，你看多近了。有人在那边推算说一个世代40年，哎，耶稣好像还没来，19多少年的时候。那么有人说一个世代，哎，可以70年，那么还没到这不是更加警惕吗？我们不要去算它哦，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心说耶稣来日子很近很近很近。主耶稣说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了。你们看见这些事情也该知道，你看了以后呢就要知道。很多人看了还是不知道，你看了还不知道就会失去很多的机会，你看了还不知道的话，很可能你就会遭遇不幸的事情。有很多人很迟钝，包括我们在内，包括我在内，常常是很迟钝的。主做了一些事情给你看，你还是不知道，真是该打屁股，对不对？主给你这么多看，你还不知道，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了。那个时候有一些人看了那么多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，法利赛人跟那些撒杜该人还到主耶稣面前说，主啊，求你变个神迹给我们看，我们就能相信你。主耶稣那时候就说，晚上天发红，你们就说天必要晴，是吧？早晨天发红又发黑，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。他说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，倒不能分辨这时代的神迹了。我深深的感觉哈，很多的基督徒，包括教会里头属灵的领袖，很多很普遍缺乏属灵辨别的能力，你同意这话吗？我们真是求神怜悯我们，给我们一个分辨的灵，分辨的灵我们很需要。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，我们看不到上帝的手，我们不知道，有时候圣灵的工作我们看不出来，我们还在那里抵挡啊！我真是求神要怜悯我们。那我们既然讲到说以色列国哈，这棵复活的无花果树，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棵无花果树。以色列国，我到美国哈，我79年到了美国，那么几年了，快将近30年了。那么我到美国以后，前面10几年哈，美国很平安，没什么事情。可是啊，到后面这个一半的时间，大概17年左右，哎呀，真是多灾多难。你不要说灾难，你那汽油钱啊，一涨就是3倍，我来说很便宜的。话说出岔出去了，我就想指给各位看，因为主耶稣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那祝福你的我必赐福给他，有没有？那么这个福分呢，就传到以撒，以撒就给了雅各，那这个福分就是以色列人。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对待上帝的神选民，神就要怎么对待他们。你咒诅以色列人，神要咒诅你；你祝福以色列人，神要赐福给你。因为以色列人是他的选民， 神所选召并没有后悔，今天仍然是他的选民。不错，他们在历史里面受到许多的杀害逼迫，甚至要灭种的危机，但是上帝仍然保存这一批移民，乃是为了他的计划。主让他们无花果树再次的发嫩长叶，主让以色列国复国，为的是让耶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再次的降临。所以呢，以色列人在神的眼中是神眼中的同人，小心不要去 touch 他。我 这些年来我也感谢神，有一些基督徒注意到这些现象，我是在这里跟各位报道，好像时事报道一样， 你看一看做个参考。在1991年的10月30号那时候总统是老布什，那么他在马德里开了一个 Peace Conference，那是西班牙，那要求以色列签订所谓一个 Oslo 一个 Accord， 就是 Oslo 的那个协定，他们就是说要求以色列要割让土地给巴勒斯坦阵线，这样来换取和平，割让你的土地来换取和平。割让谁的土地？你看是以色列土地，是上帝应许给他们的圣地，割让让他们得到和平。同一天里面请注意，1991年的10月31号在我们附近有一个叫做 Perfect Storm， 有的演成电影，你记不记得完全的风暴，在那个时间的里面不应该有那样的风暴，而且那个风暴的形成很奇妙的，它是从西到东横扫缅因州。这个 Perfect Storm 就把老布希他的在缅因州的这个给招待这些贵宾的房子，就那个别墅给拆毁了，这是个警告。那么巧的事情，过了一年，1992年8月23号布希总统继续在华盛顿 DC 开会，他要推动他的 Oslo 协定，他要要求以色列割地来换取和平。请注意，同一天哦，1992年的8月23号有一个飓风叫做安德烈 Andrew Hurricane 登陆了佛罗里达，造成300亿美元的损失，总共有18万的住家被拆毁。清楚吗？同一天还不够，再看1994年1月16号那时候换了总统，是 Clinton 总统，他在白宫他在日内瓦，他在日内瓦跟这个恐怖组织的头子，那时候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，他谈到跟以色列必须有一个和平的协定，但这个和平协定必须叫他们要放弃戈兰高地 Golan Heights， 那个对他们保障以色列的屏障很重要，他叫他们要割让那个地方。结果请注意，不到24小时，1994年1月17号一个高达 6.9 级的地震就在加州North Richmond 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地震，那个可以说是那时候安德烈的飓风以来国家的第二大的灾难，25000人无家可归，损失250亿美元。同一个时间还学不会，1998年9月28号克林顿总统他在白宫接待了这个巴勒斯坦解放阵线阿拉法特，这可以说是杀人凶手了。阿拉法特接待他，他开始一个还是要一个 land of peace， 一个和平的土地的计划，他要求以色列割让约撒 13% 的一些地，那是包括哪里呢？包括犹大地跟撒玛利亚 13% 的地。请注意，同一天同一天1998年9月28号又一个飓风开始，叫做 George乔治飓风，他就滞留在这个墨西哥海岸，造成10亿美元的损失，一直停在那里，等到这个阿拉法特离开美国他才渐渐消去。哎，这是巧合吗？还没完，2001年6月8号已经是新的总统布希，他差遣国家秘书叫 Tenet 他到耶路撒冷展开的会议，还要推动所谓的World Map to Peace， 有没有听过 World Map to Peace， 也就是说走向和平的地图的路线，我们怎么走这个路线呢，让中东有和平。重新他开始要失去这个已经失败没办法行得通的这个 Oslo 这个 Accord， Oslo 的和平协定。 那么请注意啊，同一天2001年的6月8号有个热带性的风暴叫 Storm Alison， 直接啊直捣布希的老家德州，造成70亿的美元的损失，而且那用布希为名的名称的那个机场呢被迫关闭了两天，他那个飓风带来持续了五天之久，一直等到 Tammet 离开了耶路撒冷才消去。这是偶然吗？到了2001年日子越来越近了，9月7号到10号本来布希总统说叫阿拉法特说你要自己 你要停止所有暴动，你停止那些恐怖的活动，这样才有和平，他在责备了。但是呢沙特阿拉伯听了不高兴，因为阿拉伯人很不高兴就离开，那为了不知道是为了讨好他们还是怎么样，那么在7号到10号呢布希总统副总统千里还有这个新旧的这国务卿呢 Rice 跟 Powell 还有加上沙特阿拉伯的这些大使啊，叫做丹达，他们就在那里商议说我们要成立巴勒斯坦的国家，在规定在2005年让他成立，他们一起达成协议在以色列境内来成立一个巴勒斯坦国。所以在9月10号的时候这个 Ambassador 沙特阿拉伯的使节就很高兴了，他就通知所有的官员这个好消息，对他们来讲好消息。但是你知道过了一天是什么事情啊？对，2001年的9月11号两架飞机撞到了，直接被劫持，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撞了纽约的世界贸易大楼，两个都撞毁，第三个冲撞美国的白宫。这还不清楚吗？好像上帝已经把他的手就撤去了。哎，美国过去只是讲而已啊，动口不动手，这次他真的动手了。什么时候呢？经过这个事情，美国还是硬着景象。2005年的8月，以色列在美国重大的压力底下，强制8500的犹太人从他们这个加萨走廊把他们赶出家园，用推土机把他们强行把他们的房子通通推倒。我听说还有把他们的尸体从坟墓给挖出来，连根拔起，把这块加萨走廊就拱手送给巴勒斯坦。你这是我们中国人说你动到太岁爷头上动土了哈，你这次真的摸到了，那不得了了。这件事情呢一直这个整个和平的活动一直到2005年8月23号那个时候这个国务卿还是非常心很硬，他并不同情这些哭泣哀嚎哀求的这些犹太人，他说我们这个和平行动还不停止，还不会停止在加萨走廊，所以他继续就是这样赶到最后清干净了。到了8月23号，2005年的8月23号，你注意有另外一件事又发生了。同一天有个 storm 开始形成，就是 Katrina， 记不记得 Katrina 那时候开始的时候很微弱，还不大引起注意的，这些美国科学家说哎，大概不会，他反正就出来就过去了。哎，你没想到他就在那里酝酿到26号，很奇怪的，这个 Katrina 很奇怪的，他不照着美国这些 computer 这些 model 来运行的，他绕过了这个佛罗里达州半岛，转一下转进墨西哥湾，然后好像一个导弹一样，很强大的杀伤力的扑向 New Orleans。 你记得 New Orleans 整个水坝就被解体了哈，后来洪水泛滥，你看死了多少人啊，这次不得了，真是不得了。这次总共的损失啊1500亿美元，根据红十字会调查，35万的住家全毁，许多人被迫离开那个地方，那房子被扫了一塌糊涂，那个公路上面后来看两旁有许多的尸体，很可怕。有人说啊，那个景象看起来很像加萨走廊他们被迫拆毁的时候一样，房子拆得乱七八糟，坟墓里头尸体老挖出来。有人说你不怜悯人的要受不怜悯的审判，上帝实在是轻慢不得的。有人相信，有人不相信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这种事情你不能说它只是巧合偶然，太多了太多了，没有完。美国还学不会。去年2007年10月15号 美国国务卿 Rice 他很大胆的宣告说，我们要把耶路撒冷分开，一半给以色列统治，一半另外一半呢，分开那一部分呢，就交给什么巴勒斯坦来统治。结果呢，他说我们要等一个月以后我们再来商量，等不到一个月啊，不到一个礼拜啊，2007年10月20号到11月9号发生什么大事，记不记得？有人记不记得？加州的大火，野火燎原了，火一直烧，而且有风帮助它燃烧，你救了很难救，有风，风势在帮助他们，这个火从 Santa Barbara 烧到了墨西哥的边界，这么大的土地被烧掉，总共有53万公顷，53万的英亩，对不起，53万英亩，很大一块地，1500间房子被毁，光是 San Diego 那个地方家庭有34万个家被迫要撤离，50多万人被撤离，光是那个地方啊 ，San Diego。那么这件事情可以说是美国的火灾历史一次损失最严重的一次。美国看了这么多，还不知道，还不知道。我们真是要为美国这个执政掌权人要祷告。他们也是为什么？因为美国，你说其他国家，我不敢讲。美国是以神国立国的 ，In God We Trust， 在钞票上面都这么印。你既然是尊神为大，上帝所爱，他要管教。你不是不知道，你知道，圣经里头这么清楚。可是他们最神的选民是这个样子啊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说以色列人、犹太人做的事都对哦，好，我不是今天不是说，哎，好像证明以色列人做，他们做的不对，我们都应该包庇他们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要说上帝是轻慢不得的。这么多的灾难是巧合的吗？尤其是美国，我在讲那个日期，那个日期。那么有人讲说，我们实在应该跟美国总统要讲一下了哈。啊，是真的有，真的有。有这些比较保守的福音派的这些领袖看到看不过去了，你这个样子赶快就写信给总统，我不知道他看到了没有。那我就想到像出埃及记那个时候啊，法老的一些臣仆啊就劝法老说，你不要再硬着心了，你让这些人去吧，让他们去服侍耶和华神吧。他说埃及已经败坏了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已经败坏你还不知道吗？我们真是求神怜悯啊！面对神的审判啊，最重要的事情要该知道啊，要知道。我们求神怜悯这块土地。我们既然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为这个地方求平安。所以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他的手在做的事情，他是轻慢不得的，而且知道主来的日子实在很近啊。这个第一点要知道。第二个，我们要警醒。请问大家在读马太福音24章。24章37节，那我们读到42节，很自愿的，他们的工作的都有负责的，他们愿意在周末的时间把时间就拨出来了，就在那里我们来讨论教会的事物。我们谈的事情很琐碎，我们谈到什么事情呢？我说一点点啊，教会的员工里头啊，员工也 custodian， 那我们想说是不是让他能够 full time 呢？那他的待遇怎么样啊？还要讲到这个教堂附近这个园区里头这个除草的工作怎么做呢？团契来做呢？因为已经过去有团契在做，也有这个员工在做，那应该怎么做呢？出了什么问题呢？教室里头啊，地上地板要打蜡，你不要看打蜡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啊，一个年长在那里打蜡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觉得这是他唯一的能够做的服事啊。那这个人真是年纪那么大啊，你很担心有一次他弄到一半，你就把机器放在那里，人不见了，太累了，就摆在那里。过了一天，聚会才发现说，怎么机器还在那里动啊？你知道，已经教会很多的这方面的事情了。好了，夏天以后，我们教会玩的都有像在这教会一样有供应午餐的是吧？那我们夏天以后这个 summer vacation 就没了， 免得以后被英女姑说，哎，他们要来用这个厨房啊。不要看用厨房这小事啊。那么夏天这个饮食怎么办？这个厨房的开放，开放有哪些 policy， 哪些安全事项要注意啊？我们那个厨房不会让许多人痛的。我们有一个很难听的，昨天讲的很难听，说怎么厨房像火被人尸体一样，像紫禁城一样，不是谁都可以碰的。不要讲回去啊，弟兄姐妹，我意思说弟兄姐妹很谨慎，那个地方不是说不让你用，那个地方用的话呢，必须全教会性的活动才能去用，而且那个很大的那个灶，那个炉很危险的，你必须知道怎么去用它的。所以大家就讨论这些事情，那也讨论到说最近发生的事情，社会关怀，我们怎么去救灾，怎么弄一笔基金啊，叫做社会关怀基金，那这个基金怎么弄啊？那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都在那里谈论啊。那没有人觉得说这些事情很琐碎的，我们就谈到说电热器、一个灯泡、水龙头，这些都是主耶稣交托我们的。我们到我们的洗手间看一看，我们的教会洗手间什么样？哦，我们看一看，如果说这是万王之王的这个洗手间，哎呀，我们会弄成这个样子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批评你们啊。我们先说，神交托给我们什么，我们就把它弄得好好的啊。不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？这个主耶稣说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？哦，不只要有忠心啊，我刚刚讲你很诚实，你尽职把它做好，还必须什么加上有见识。但你教会事务不只要有忠心，还要有什么有见识。什么叫有见识呢？有智慧来处理事情，应该怎么做，怎么计划，怎么执行，需要智慧，需要见识。怎么做？省钱你不要看它这么小啊。所以求神真帮助我们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预备好没有？预备好没有？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什么时候呢？交账的时候，算账的时候。我们不是要害怕了，因为主这么爱我们，我们主要赏赐给我们的，其实主的意思是好的，但是我们不要做个恶仆。所以我们要警醒，我们预备好没有？主交代给我们的事情，我们做的怎么样？今天我们照教会服事，我们不是说服事牧师啊，不是服事那些长老跟执事啊，啊，我们是服事谁？主耶稣基督。我做这些是为了耶稣基督，扫厕所都是为了耶稣基督，好好的做的。第二，做一个童女呢，主就要求我们怎么样呢？要有聪明，要有追求。我们来看一看25章，马太福音25章。我们读一节到十三节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，五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新郎吃盐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。半夜有人喊着说，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，请分点油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灯要灭了。聪明的回答说，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，说，主啊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却回答说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刚刚是有一个要知道，这里是一个你们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，说我们要怎么样，要预备，要警醒。Amen。 那这个十童女的比喻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。那么在圣经里面，神把我们个别的基督徒用什么来比喻呢？童女，弟兄一样啊我们在主面前都是什么？童女。因为保罗在哥林多书信他曾经讲说，我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就像把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，记不记得那个话呢？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 pure、要纯洁、等候主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童女。那这里有个十童女的比喻、这十个童女都有一样的动作，什么？拿着灯去迎接，等候迎接新郎，对不对？都一样，不管他是聪明愚拙的，外面都一样，是不是？都拿着灯，都是来为主耶稣来做见证的，都在等候新郎，都是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。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耶稣要再来，不是吗？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怎么样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，是不是？那这里头就有聪明的，有愚拙的，那是精神怜悯。那我们在属灵的事上要有聪明，要聪明。这聪明不是在外面的表现，这聪明是在我们里面的预备啊，不是在我们外面这些的表现，而是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的本质的预备啊。你们他们在那里等，等到新郎都迟延了，等到每个人都打盹睡着了。那有人就解得更仔细的说，哦，这十个童女啊，也就是说主耶稣还没来以前呢，等候主等来不及了，通通已经过世了，都睡了。有人是这么解，我不知道是对不对啊，不管了。我们今天不是那么仔细的看那个，我们主要是看就是十童女怎么样来预备哈。聪明的人怎么样？拿着灯，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拿着灯，还要预备油，加一步放在器皿里。那油呢，在圣经里面是什么表号？圣灵的表号。圣灵的表号，什么叫做把油放在器皿的里头呢？你是一个器皿，我是一个器皿，我们器皿的里头是不是常被圣灵充满呢？我们在那方面可以发光，可以做见证，可以做许多的功，但是我们的里头是不是有膏油呢？我们是一个圣灵的充满，满有圣灵。圣经里面讲到一些弟兄们满有圣灵，我求神让我们弟兄姐妹都做一个满有圣灵的弟兄，满有圣灵的姐妹。那么叫人呢碰见你呢，就摸草那个膏油，好不好啊？好，我们求神这样来充满我们。怎么预备油在器皿里头呢？那鱼走了，后来看到半夜的时候新郎到了，他们起来，每个起来收拾灯。鱼走了看，糟糕，灯快灭了。为什么灯快灭呢？没油了，他器皿里面也没有预备油，怎么办呢？他向聪明说，可不可以请你分一点给我啊？聪明告诉他什么？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这个我们看就说，我们气里面的油，我们里头的圣灵充满，我们没有办法分给人的，对不对？那不是我为了按手圣灵给你一些啊，那这回事情。姐妹，我们追求圣灵的充满，直接来上帝的面前。另外一点就是说，到卖油的人那里去买吧。意思是什么？你买是不是要价钱呢？也就是说你要花代价。那不是说我们可以用什么来换取圣灵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我们必须要花功夫花代价追求来被圣灵所充满。我们是不是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基督徒呢？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不是看我们外面有多好的表现，我们都一样都发光都拿着灯，我们都在等他。主耶稣看说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是不是爱他，我们是充满了生命，是不是充满了丰盛的生命，充满了圣灵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预备好没有？我们有没有去叫追求呢？想到等候再来好像是很严肃的事情，感谢神他用童女这个比喻。童女他们在等什么呢？等新郎啊，等候要参加那个什么婚宴啊，因为被邀请去参加这个结婚的宴席啊，好喜乐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在地上很让人快乐的几件事情啊，一个生小孩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什么结婚啊，多好啊，多喜乐啊。那么所以我们等候主耶稣再来，其实我们要有个心态，我们不是害怕说哎呀万一不被提啊，万一被打啊什么，不是。我们爱主是因为爱我们的主来了，他是新郎，我们要去参加那个婚宴啊，用这个心情哈，一个很喜乐的事情啊。那不是看灾难，而是我们要等候新郎啊，主要把我们提上去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又是一个这个等候就非常的甜美了。这是我们说追求圣灵的话，就会有喜乐。 因为我们是为爱主来预备的。我们追求不是为了要显给人家看哦，我是个属灵人，不是啊。我们追求成为生命成熟，充满圣灵，是为了来爱我们的主耶稣，侍奉我们的主耶稣，亲近我们的主耶稣。最后一个例子哈，你记不记得以斯帖记？以斯帖记好多的童女等候要去见那个王，不知道哪一个会显这边显上啊？他们就在那预备，预备的时候做什么事情？记不记得？洁净身体，十二个月，洁净身体十二个月，然后呢，六个月用没油没药的油来膏，后面用香膏油六个月，哇，要见王是很隆重的事情的。今天我们等候主耶稣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要不要预备啊？要，我们要求神来洁净我们的身体灵魂，洁净，洁净。用万药油来膏抹，有时候你说怎么追求圣灵，什么代价呢？弟兄姐妹，那个代价是什么？十字架，十字架，身上经历许多的苦难，那我们这个老我会死，那个末药，末药就是怎样死，我们追求与主同死，借着各种不同的经历与主同死同埋，把旧的一切完全把它抛弃，穿上新的，后面的六个月，香膏的油，圣灵的膏油，主的名好像倒出来香膏，众童女都喜爱，身上要有基督的馨香之气，我们满了圣灵的膏油，香膏充满，器皿有油，主耶稣来的时候高兴不高兴啊？赶快进来，主耶稣让我们享受他的快乐。这就是我们怎么预备。因为怎么样，我们预备了没有？我们心思意念放在哪里？我们如果老是看那个股票高高低低，那你一定七上八下啊，怎么心思变成弄在那里面去？不值得，不值得。那我们心思摆在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，我们要见他，他是我们的盼望，我们的喜乐，我们的满足。我们就说，主啊，你快快来，你赶快来。我们预备好没有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看到这时代的征兆。你是耶和华万军之神，以色列的神，你是轻慢不得的。我们愿意为耶路撒冷求福求平安，愿你赐福以色列，愿你赐福你的百姓，愿你赐福你的选民，也愿你赐福基督的教会，也求你赐福给我们中国人，受到这么多的苦难。主啊，你是不甘心让恶人受苦的，我们都是恶人，但是你怜悯了我们，你的爱子为我们牺牲了，羔羊被杀了，他的血已经洗净我们，这是大好的福音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有个迫切感，把我们的福音传给我们的亲人，传给我们的亲骨肉。我们愿主你怜悯中国，也怜悯美国，开着美国领袖的眼目，让他们看见你的手，让他们在你面前站敬。主啊，让我们有敬畏你的心，能够不许总统祷告，求你赐给他有敬畏你的心，开他的眼睛，让他敬畏你，要来选出来总统，同样求你怜悯，开他的眼睛，让他能够顺服在你面前，敬拜在你面前，因为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来的日子近了，主啊，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做个警醒的人，你在我们在你面前也做个有预备的人。主啊，让我们像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我们侍候你，我们像一个聪明的童女，我们等候你，并且把油充满这个器皿。请你圣别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，给我们的心智主啊，我们要等候你的再来。我们不是光在头脑知道，我们光在说，主啊，让我们在生活基督生活的操练的里头，基督侍奉的里头，我们真是尽心的，在基督的灵命的里头，我们真是很实在的在那里等候。我们恳求你把圣灵多多的赐给我们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让
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们。感谢我们的主，今天借着何长老跟我们讲话，让我们常常的警醒敬畏神，洁净自己，预备将来的日子。我们请打开114首诗歌，用这首诗歌来回应。